这首圣诗让我爱而不受感戴呢，是尼克森于1930年所著的。那我记得小时候，爸爸他们以及前两年爸爸他们去也去探望萧山那边的教会，那里还有尼克森当时他们这个团队所开拓的一些教会，到现在还在那里非常蓬勃的在发展，在为主坚守，在为主传扬福音。所以你看到这位老前辈，他的这个种子也有一直在播撒，也有一直在传递。那他根据法兰西斯，就 Francis Saint Francis of Assisi 亚西西的法兰西斯的祷文来做了这首诗歌，然后他自己的一生也是又被囚，然后又殉道，所以这首诗歌概括了他的一生。每一次，有人在服侍当中受委屈的时候，到里来一起祷告的时候，我就会唱这首歌给他听。那去年呢，我就用这首歌陪了好几位姊妹一起祷告，他们跟我一起唱的时候都流泪，都非常的感动，然后都很神奇的被安慰了。所以我相信不是我唱的多好或者怎么样，而是这个歌词里面有一个人的生命的经历，有基督的真理在里面。所以这首歌的圣经根据在哪里呢？你可以很多地方的找到。那最明显的就是彼得前书4:1-2，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你们存这样的心，从今以后就可以不从人的情欲，只从神的旨意，在世度余下的光阴。以及以赛亚书53讲到的主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才能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这一些我们都可以在这首诗歌里面看到他作者的一个愿意去为主受苦，不受体恤，不受眷顾的心，以及愿意去以血泪作为冠冕的代价，这样的心智。他也提到，因为主耶稣在地上就是这样活的，所以我跟随他，我愿意这样做。那这个 piece of prayer 这个是法兰西斯的原文，那它也有很多的英文歌，在现在也在传唱，被谱上不同的调。我以前在大学的时候，我们也有唱 Lord make me an instrument of your peace， 然后后面就是完全按照这首歌的歌词 Where there's hatred let me sow love， 它整一个就把这个唱下来，非常美。但是我觉得中文里面没有把第一句翻出来，中文只是简单的说使我做你和平之子，因为在英文里面 make me an instrument 是有 instrument 也有器皿，也有这个乐器的意思。所以也可以想做说，主要让我做你手中的乐器，去吹出，去传播你的爱，你的宽恕，也是我做你的器皿，去传播这些爱、宽恕、信心、和平。然后他的后半节下写着少求受安慰，但求安慰人；少求被了解，但求了解人。那这个诗歌呢，我们就最后的时候再一起唱。现在呢，这个5分钟，我想带大家稍微回顾和补充一些上一周可能大家不是那么清楚和稍微有一点问题的内容，诗章、灵歌、颂词的区别。再强调一次，诗章 Psalms 主要是讲诗篇或根据诗篇的格式写成的颂歌，以及在很多圣经学家和历史学家同意的是，早期教会是把三一颂算作诗章的，是加到诗章里面的，这个是他们有一些史料记载的。然后颂词呢，是有音节的赞美诗，每一个音节要配上1-2音的。为什么强调这个呢？因为诗章在唱的时候常常是用 chant， 用这个犹太吟唱的方法，用圣咏的方法，所以它像刚刚我们听的这个 Kyrie Eleison 一样，就一个音一个词一个音节要唱好多好多好多个音，就 Kyrie Eleison， 就是他要跑好久才会到下一个字母音母，所以就跟这个颂词，那我们平常唱歌通常都是一个字一个音，让我爱而不受感戴，对吧？就是每一个字就是配一个音的，这个是他们在音乐格式上最大的不同。那灵歌呢，因为上周有同学有问题，所以我就再去查了当时我参考的几本书，那现在呢就可以讲说，那有一本是这个谢师母翻译的《当代圣乐与崇拜》，然后有一本呢是后面这本它的英文比较老了，已经是1981年的一本著作，然后还有这本《Generation of Praise》，还有《Worship in the Ages》，主要是这三本书，他们里面都有讲到这个灵歌。那从希腊原文的字根里面 ，pneuma 就是圣灵的意思，然后这个 pneuma 也是空气的意思，所以这个 pneuma 跟希伯来文最开始的这个在 Genesis 创世纪1章里面讲到神把这个气吹到人的里面，这个气也是用的这个 pneuma。当然是用希伯来文，但是同样是这个词根，他们是可以找到同样的依据的。那这个灵歌呢，有这三本书，有的作者就说它是有感动而唱的歌，歌词是可以个人根据个人的经历写的，然后也可以是赞美。然后更多的音乐史学家，特别是中东文化的音乐史学家，这个 Edon Wells， 他呢是同意说这个他是指着哈利路亚诗歌，就他可能就是在被圣灵充满，就在这种狂喜的状态下，他可能只有一句歌词，但是他有很多很多的曲调，就不停的唱哈利路亚。那这个呢，如果大家没有概念的话，可以去找一下，你可以搜一下叫华人敬拜这个团队呢，我记得在我小的时候80-90年代，他们就有出一些这样子的灵歌，就一整首歌只唱一个哈利路亚的歌词，然后他们有不同的节奏、不同的伴奏方式来唱，但是只有这一句歌词。然后也有讲到是由圣灵感动而自然发出的赞美。然后五旬节派和灵恩派呢，他们主张灵歌是要有这个含舌音的，就是他们所谓的他们所谓的方言，就是含舌音的歌唱，就是抖动那个舌头抖动，我学不来。对，有很多人很自然的可以做到，佳佳就可以，我就比较不行。那这个我觉得大家了解一下就好了。 就补充到这里。然后到对于第三和第四世纪的这个敬拜呢，我想要补充说，当时的教会已经在快速发展了，因为第四世纪的前期，公元313年不是有这个纳西这个 Edict of Milan 米兰设令嘛，所以自从基督教合法化，就是变成一个国有宗教，是这样说的吗？对，就有很多的国教，对不起，一下子想不到这个词，国教的时候呢，教会就涌入一大批这些想要来了解啊，想要跟我们的国家保持一致这样子的人。那教会发展过快，然后又没有你知道受训练，去读神学院也好，你培训一个牧者真的明白整本圣经也好，需要很多年的时间，或者至少需要好几个月非常专注的在那里学习，那这些时候根本就来不及。我觉得这个点也是我们需要去小心和反思的，因为可能将来有一天神如果开这个门的时候，我们会不会也面临这样一个情况。因为过去的两年神学院也好大家的这个受培训的机构也好，我们的神学教育是人数是在急速下降，断崖式下降的。过去神学院一个班有几十个学生，现在只有2到3个，或者一届甚至都只有2到3个，然后很多的教会被合并，好像看起来是这样，但是又因为在网络上聚会，更多的小组，我们需要更多的工人，就导致有很多没有受过训练的人在带领，那就面临很多神学上面的危险。因为一旦这个带领的人带错了，讲错了，那很有可能他的小组的人如果没有这个分辨能力的话，就跟错了。那当时的主教想了个什么办法呢？就是他一字一句的把这些要怎么样敬拜才是合适的去写下来，就把这些手册发给大家。然后这些去带领敬拜的人呢，他们还是会受一下短期的培训的，然后也是会一定要背这个案例才可以去主持这个圣礼的。所以相比于现在就是说很多没有正规受过训练的，还是要稍微好一些的。但是呢，对于整个仪程以及为什么要这样做，很多的在当时的牧者是不明白的，所以他们就把这个敬拜变成一个很模式化的内容。那另外一个要讲的就是当时一个非常有意义，大家应该需要去知道的人，就是他叫尼西塔，因为他写的这个《我们赞美主》这本拉丁文的圣诗，是现代很多很多圣诗的这个起源的这个 textbook 教科书。现代的就是后面中世纪以后的这些拉丁圣诃都是从他写的这本非常厚的这个 Tandem 这个里面出来的。那这个人就叫尼西塔，然后他也是早期教会唯一有记录的是在现今的巴尔干半岛上传福音的宣教士。然后犹太的史学家呢还特别记载，他在第四世纪的时候特别喜欢也传扬这个十字架的美好诗歌，所以他创作了很多与十字架传福音有关的诗歌，特别是向外邦人去传福音的。所以这样一位宣教士他值得我们纪念，因为他也是最早的，然后他的这个赞美诗册是被集成册的，也是现在圣乐史上很重要的一块里程碑，相信之后些什么会提到他。然后公元313年之后呢，这个敬拜因为刚刚前面讲的这些规定，所以呢就变成了以神职人员为中心。因为以前早期的敬拜是大家在家里面，虽然保罗的书信里面有强调一定要有规规矩矩的按照秩序去，但是呢因为都是在家里啊，或者在一些很隐秘的地方，甚至有可能是在墓穴里面，那个时候的敬拜可能就大家是平起平坐的，从一个地理位置上来讲，从一个敬拜场所上来讲，是不会有神职人员的讲台大大高于信徒的讲台的，这个空间位置也是不一样的。那后面313年之后，那整个会堂建立起来了，教会也慢慢造起来了，讲台也越来越高了，这要把这个神职人员跟普通人分开来了，崇拜的仪程也越来越规律化了。当然当时的一个目的可能是好的，因为他们这样子的掌控敬拜当中的每一个步骤，是希望说我们的敬拜里面不要突然冒出来一个异端的声音，或者一首不合真理的诗歌。因为大家也知道诗歌这个东西非常洗脑，你一旦唱了，然后大家非常洗脑，那就大家都记住了，然后把一个错误的东西记住了，所以他们的目标是好的。可是呢这个时候的敬拜就慢慢是以这些神职人员什么事情都是他们做，然后什么事情都是他们叫你做什么你就做，跟着做什么，具体为什么这样做你也不知道，他们其实也知道的不是很明白，大家反正照着这么做，我们就是在敬拜神。那这样子的一个敬拜仪式慢慢发展下去就变得越来越严重。我们今天就仔细的来看，也来学习，也来回顾，也来以此为戒。那中世纪的教会是在什么样的历史背景下面敬拜呢？那我们讲到历史背景肯定要讲时间地点人物，对不对？那时间呢就是公元476年。为什么是这一年呢？因为476年罗马政权就分崩离析了。哎，对不起，这里的这个崩没有改过来，你们的 notes 里面是改了的，不好意思。然后他的政权分成东西两方，那宗教的话就也分了，所以东正教那边就是北欧，像俄罗斯那边乌克兰啊，这些靠近俄罗斯的这边就是东正教为主，那西边呢就是以西方教廷为主，这两个有各自的教皇，有各自的势力，也有各自的神学，然后都但是呢大同小异，因为他们都跟这个封建王权有非常紧密的结合。地理位置呢主要在现在的欧洲中东和北非。我们很多时候讲中世纪的教会好像常常会把非洲给忘掉，其实我们刚刚看这个 Chosen 的时候也会看到有很多的 非洲面孔的。我想他们在选这个演员的时候也有考虑到当时在北非其实福音传到的时候还是比较早的。那人文这一块呢，第一点是信仰合法化之后，因为宗教基督教开始跟罗马皇权紧密联系，教会领袖的这个权力空前的集中，教会的人数刚刚也讲到大家都涌进来，激增是一个快速增长的一个飞速成长的过程，然后教会领袖阶层逐渐成为这个新贵，有权有势也有钱。那政教合一的各种影响呢，使得这个时期被称为蒙昧时代，也称为 The Dark Ages 黑暗时代。那因为君士坦丁大帝给了教会很多的自由和好处，而且呢也拨款给教会来建这些非常宏伟繁复的教堂，而且他还规定礼拜天就是圣日，然后做神职人员还可以拿到大量的津贴，所以而且还可以免税，还免很多公民的义务，然后连罗马的军队也用这个十字架的这个十字军的这个旗子代替了这个原来的老鹰的徽号，然后用战争来宣教。所以很多的神学家相信他的一开始他的目的可能是好的，但是逐渐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多事情是在变质的，其中教会有一点就是教会放弃了很多的圣经原则。第一个呢，就包括皇帝是可以干涉教会内部事务，然后教会跟政府的这个紧密的连接造成很多的权力斗争和冲突，然后因为做基督徒可以带来很多在世界上的好处，做基督徒在那个时候好像你做基督徒就有一个组织保护你，就有你就可以在政治军事社会地位上面得到一个跃层，所以成千上万的这个异教徒就涌进教会，然后成为挂名的基督徒。当时呢，当然撒旦也没闲着，这个异端就用各种各样的诗歌啊还有错误的这些教导来 pollute 来毒害教会，那教会肯定要做出相应的这个对策。那主要一个方面就是管控所有的音乐的格式、音乐的形式和内容，就只有唱这样的歌，只有以这种方式唱歌才是被允许的，只有唱拉丁文的这个比方说这个垂帘颂就只能有这两句歌词，你不可以加任何其他的歌词和解读，管控到这个程度。那这个就造成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当时的音乐的确它的音乐性呢得到了很多的发展，还有很多的诗歌被创作了，但是会众越来越少的可以参与进来，因为太难了，你想我一个音那么多音，会众又读不懂这看不懂乐谱，他怎么知道你这个音往哪里飘呢？只有练过的诗班才知道啊。然后所有的这些拉丁文普通老百姓也不一定明白，因为当时各地有各地的方言，拉丁文也不是每个人都有资格去学习和这个有这个钱去学的，那造成当时的音乐是曲高和寡的，就大家其实听得没有太懂，这个是非常可惜的，我们今天也应该以此为戒。然后第五点，教会也极大的影响了社会各个层面的文化，包括哲学啦、艺术啦、剧院啦、民歌啦、风俗啦、传统，就基督教好像变成一个新的迷信了。在哲学上当然是它启发了很多神学上面的思考，我到底为什么存在啊，为什么要有神呢、啊、我为什么要听神的话呀、啊、那我的自由意志跟神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个在当时都慢慢开始了。然后这个艺术上呢就有各种各样的壁画呀，然后有各种各样的雕像，非常美的这些。剧院的话，当时的剧院里面不只演这些可以消遣的，也会专门演圣剧，就是把圣经里面的故事去表演出来。还有民歌呀、风俗，在风俗方面呢，教会其实呢是想要把大家都包括进来，然后也想要更多的人来信主，所以他们会把一些原来是拜鬼的节日，去改成，那我不能禁止你拜鬼呀，所以我就想一个新的吧，那我们就叫它万圣节，就纪念这些去世的殉道的圣徒们。他这个原来的出发点可能是为了有更多的基督徒，大家可以从 biblical 圣经的角度去重新过这个他们的传统节日，但是在这个上面并没有更好的教导真理的情况下，大家一知半解的时候就慢慢变成一种新的迷信，所以当时的人们，我在这里写了迷信十字架的碎片，这个到现在在很多世俗的这个书的历史之谜的书里面，这个我很小的时候就看这些书的时候就有看到过，当时的基督徒他们有非常多的这种冒险团去，或者是就这些人去寻找十字架的碎片，并且传言呢，只要你摸到这个十字架的碎片你也可以得医治，你也可以就是它可以洁净你这个地方，鬼也不敢来，就保佑你的家，镇宅之宝，但是后面这个十字架碎片就遗失了，包括还有造了很多的雕像，然后很多人就会直接跪在这些圣徒的像下面去拜，然后把这些殉道者，这些所谓的圣徒，把他们都变成跟天上的圣人，像基督和玛利亚这样子的，就是都放在一起了。那显然我们现在知道这些都是不对的，也是非常危险，并且是不符合神真理的，但是当时的人他们读不懂，所以这里又提醒我们，明白真理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要自己去读这个圣经，不要相信任何的二手资料，你要任何二手资料来的时候，你要先拿出圣经，自己在神面前祷告，也要去询问长辈啊，也要去慢慢的甄别，求圣灵来帮助我们，当然有很多好的二手资料已经有人帮你过滤过了， 那但是我说的点是不要盲目的相信，甚至不要因为是我说的或者是牧师说的只因为我们说的就是对的，这个也不对，我们也有可能说错，我们也欢迎大家指正。那哪些人物和文献影响了这个时期的敬拜呢？ 首先一个，这你想五四七六年到一千五百年，这有一千年，有成千上万的非常值得敬佩的前辈，在这样一个黑暗的时代里面，他们还是在闪闪发光，他们还是在为主说话的。那我只能选五分钟，我只能选三个，那就选了这三个，你也不要细问我为什么了，你听我讲就知道了。第一个呢是 Patrick of Ireland， 爱尔兰的帕特里克。那三月十七号呢，这里就快要过纪念他的一个节日，通常北美和爱尔兰很多地方，包括你去这里的超市，你会看到很多绿色的。绿色的这些装饰品啊、还有三叶草。那为什么呢？因为这一位老前辈他在主里面，在当时的时代为爱尔兰的福音和爱尔兰教会的建立做了很大的一个牺牲和传播神的真理的这么一个作用。他原来在他原来是生在威尔士的，但是16岁的时候呢，他就被海盗给抢到了其他的就爱尔兰的一个岛上，然后爱尔兰的一个小岛上，然后被囚禁的6年之中呢，他就变成一个牧羊人。所以你看到他的照片的时候，他常常是那图画的时候，他常常是有一个牧羊手杖的。然后在这段很苦的这个牧羊的生活当中，他每天都向神祷告，希望能够早日回家。然后有一天晚上他就做了一个异梦，然后这个异梦就跟他讲，就是一个很清楚的声音跟他讲，你今天晚上离开，然后离村庄200公里远的地方有一艘船等着你，你上去就可以回家。然后他就带着几个同伴就真的找到这艘船，然后就一起划船回到了自己的家乡。但是他回去了之后呢，他仍然是个基督徒，他仍然在祷告，所以又在祷告，又做了一个异梦，异梦里面叫他回到爱尔兰，就是俘虏他的这个地方，就把他囚禁了6年的这个苦难的地方，叫他回到爱尔兰去传福音。然后他就冒着生命危险回去了。然后从爱尔兰的这个威克洛上岸之后呢，当地的群众听到他要来传耶稣基督这种在他们认为是一种错误的异端的时候，就企图用石头来打死他。但是当时他就临危不惧，他就拿了这个三叶草，这是传说啊，这些故事，拿这个三叶草来比喻说耶稣基督他是他的神性，他是神三位一体的一部分，圣灵也是，就像这个三叶草一样，他们连于一体，他们是一个整体，他们都是这叫一片叶子，这不叫三片叶子。所以 Father 神圣父圣子圣灵，然后耶稣是这个 Mediator 的这个十字架在中间连通了人和神，然后他们又紧紧的相连在一起，然后不分大小，不分左右，他们是同等的位格。他用了这个比喻之后呢，很多人就受感动，然后也更明白这个教义，然后就在当天就接受了洗礼，然后从此他就开始了在爱尔兰的宣教之路。那他的一个宣教为什么这么成功呢？相传他也是像刚刚师母分享的这位二婆一样，他在服侍的时候就有很多的神迹奇事，所以人们就特别的相信他。然后因为他呢给爱尔兰这个地区带来了一次大复兴，所以有很多的教会，很多的信徒因为他而信主。爱尔兰这个地方呢也直到现在也仍然是一个基督徒比例非常高的一个国家。然后他们也把3月17号，这是他去世的那一天，当作纪念他的日子。然后这幅图里面也看到他用这个手杖赶这个蛇，这也是相传他行的一个神迹，就是把这些蛇，他拿这个手杖一边祷告就把这些蛇给赶走了。那这是帕特里克。然后另外有一个，如果在北美的基督徒的大家呢，可以去 YouTube 上搜一个路德宗出的一个小的视频，是非常有意思的，就是讲到两个牧羊人去跟这个帕特里克去问他，你要怎么你给我们解释一下三位一体吧，然后把他所有的这些比喻都嘲笑了一遍，然后指出这个比喻当中的问题，其中也包括这个三叶草的比喻，就讲到这个比喻有它不合理的地方和容易把人带偏的地方，也有讲到这个水蒸气和冰这个理论，就每一个理论都讲了，然后都批判了。完了之后这个 video 里面的这个帕特里克就被惹怒了，然后他最终给出的结论呢，就是我们应该去理解三位一体的，就是他其实不需要我们用，就没有任何一个比喻可以完全的解释他，我们只能凭信心的接受。That's it for him。 然后我们接下来讲法兰西斯。那我们刚开始的时候稍微讲到一点他的这首诗歌，那他的生命也非常的传奇，在当时教会这么腐败的一个时候，他赤着脚走在街头，然后不带一分钱，就这样一个城镇一个城镇的去传福音，然后他也提倡传讲简单的福音 The Simple Gospel， 基督是首先，基督是幕后，基督是一切的一切。然后他也强调会众齐唱的重要性，他真的看到这个罗马教会他们把整个教会的敬拜仪式弄得这么繁复，造成很多人根本就没有办法一起唱那些诗歌，所以他就根据大家熟悉的旋律创作了很多的圣诗和赞歌。他的生命很传奇的一点是，他是从小生在一个富贵之家的，然后在他信主归信之前一直是一个纨绔，但是后面他因为一些偶然的机会他信主了，信主之后呢，他就以服侍穷人为毕生的志向，然后自己也过着一个赤贫的生活。你看到这幅画里面后面就有画他这个一个好像葡萄藤搭的这么一个棚棚，在我们看来有点像农村的厕所的地方，就是他住了很久的一个村庄，他就在这里传福音，在这里祷告。然后他也提倡基督徒要回到圣经里面，然后一定要回到马太福音10章里面的教导，就说要去寻找以色列家迷失的羊，要随走随传，然后要医治病人，叫死人复活，白白得来白白舍去，行走的时候不要带口袋，不要带两个褂子，也不要带鞋，不要带 也不要带鞋和拐杖，因为工人得到饮食是应当的。然后他就常常不穿这个教会规定他们要穿的这种神职人员的衣服，他就穿这些粗麻的布，然后过非常简朴的生活。也是因为他呢，就有一帮弟兄跟随他，尤其他的学生，他们后来就成立了这个方济会。所以法兰西斯另外一个在天主教里的名字叫圣方济。那我相信方济会大家可能有听过，因为后面就有一点点变质了，包括到今天啊。那我们以后有机会再讨论为什么还要把它拎出来。另外一个原因呢，是在元朝的时候，他的这些学生有一个叫约翰蒙德高维诺，就第一次把这个福音传入中国，是他这一脉的啊，就是他想遵循他的这个教导，回到圣经的这个教导，传简单的福音这个教导。他们前期的这个比较纯正的方济会，他们就传到中国，并且呢，在北京、泉州等地方建立了一些教堂。在当时，在元朝的历史里面呢，这些教堂叫耶利可温。然后到明朝的时候呢，又从海上传到了，就坐船传到了江浙一带，还有就是福建省一带。所以这个他的影响在中国的福音，他对中国福音也是有非常好的影响的。那第三位我觉得非常宝贵的，这位一定要着重的讲，就是约翰威克里夫。他第一点呢，呼吁教会要回归圣经，以圣经为信仰生活的准则。第二呢，他公开的批判罗马教会所定的各项规条及其余不合圣经教导的宗旨，比如当时教会在售卖的这个赎罪券，相信大家也听过，真是荒唐至极。你要买这个才可以进天堂，没有钱你就进不了天堂，而且每周都要买，要不断的买。他也是首位将圣经翻译成英文的人，因为他相信所有人都有资格也配去读懂圣经。然后第四点，他批判教会的圣乐已经过于反腐精致，失去了他原来的正义。第五点，他为后来的宗教改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一位约翰威克里夫，你看到好像没有人去叫他什么圣了，因为在天主教那边他就是个叛徒。但是呢，在我们看来，他是宗教改革的先驱，并且他直击痛点。他也是一个学霸，他是在1345年的时候就读牛津大学，并且是在莫顿学院就读，然后在1362年的时候呢，花了十几年修了一个硕士学位，然后又住在这个牛津大学的皇后学院当中，花了9年的时间攻读博士学位，然后就任教于牛津大学神学博士。他从1376年，也就是他博士毕业的4年以后，就开始批判神职人员了，然后有好多个点非常的宝贵，所以他们叫他宗教改革的曙光。第一呢，他批判教会过于和执政掌权者亲近，政教不分，而且教会内部因为不愁吃穿就腐化程度超乎想象。他批判这些是不符合圣经教导的，他提倡一切要回到圣经当中去。然后他也在这个《教皇分裂》这本书里面写说，教皇根本就不是清心寡欲的出家人，根本就不是真心在为主服侍的人。你想在当时那个年代，所以你看这个图就知道，他虽然被逼迫，但是呢很感谢主他没有在逼迫中死去。但是呢，后面的君王恨他恨到一个什么程度呢？你看这张灰色的图里面，是把他的这个船里面是他的骨头，他们把他挫骨扬灰，把他的骨头把他埋掉的这个棺材挖出来，然后把他的骨头在旁边烧掉，然后这个君王就亲手把他的骨灰倒到这个苏伊士河亚芬河里面。所以现在很多的史学家也说他们那时候那么恨他，但是想想呢，神还是很爱他的，他的骨灰因为这样被撒就散至世界各地，然后他点燃的这把宗教改革的这个曙光，这个星星之火呢，后面也真的使整个教会从黑暗当中走出来。因为你看到整个教会因为这些弊端把当时的时代搞得一团糟，并没有给人带来福音的这些真正的真理，反而使人落在黑暗当中，反而使当时被称为蒙昧时代，反而蒙蔽了很多人。所以他呢非常值得我们纪念。另外一个事情呢，是他的学生常常在他的教导下面呢两个出去到英国的各个小的村庄，然后他们出去的时候呢，就带着他翻译完的那一个翻译成英文的那几卷的圣经，然后两个每一组呢都带不同的卷书，这样子呢就交叉着走。然后呢每到一个村庄，他们就一定会留在那里，直到把手里的这几卷经文都讲完了讲明白了，他们才会离开，那其他的组就会到这里来，然后他们就继续的往前走，就避免重复。所以就有史学家去统计，大概在15世纪末的时候，英格兰有一大半的男丁听过完整的福音，就因为这位老先生和他的学生们在主面前，在当时这么黑暗的时代里面非常忠心殷勤的服侍。那这些呢是历史背景，现在我们就来看，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教会的礼仪有哪些特点。首先因为当时讲到在第5世纪初的时候就已经分成两派东西两个教廷，所以东正教会呢大多数采用两种拜占庭的崇拜仪式。我本来有想说要仔细讲这个嘛，后面发现要讲这个可能要单独的再花30分钟，所以就不主要讲了。那主要这个拜占庭的崇拜仪式呢又分两类，一个叫巴西勒圣礼，一个叫曲梭多姆圣礼。那里面的遗传的非常的复杂。然后他们另外一个特点呢，就是他们的用词非常的深奥，那用今天通俗的话讲就不说人话，然后鼓励会众要沉默 要沉思，要在主面前肃静，所以会众的参与度就不高，主要是神职人员在那里啊忙来忙去的。但是呢，会众参与最高的是哪句话呢？就是要重复讲，就很多时候是神父讲了一句什么什么什么，然后他们就要回复上主求你垂怜。那这样的过程要经历80次，所以你可想这个当中他们这个仪程有多么的复杂。当然，这个也算是一种参与了，但是就说这一句话已经在，然后在一次的敬拜当中就要讲80多次，你说到后面你都不觉得，这就变成一个肌肉记忆了。所以 you don't mean what you say， 你都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了，都没有带成脑子去讲这个话了。那我们也看到这样子过多的重复有一个弊端在那里。另外呢，他们祷告的内容大多是赞美和信号的，极少有认罪悔改的部分，所以他们就强调在会众敬拜当中大家是一个整体，然后神父神职人员代表了你们，所以你们跟神之间是没有直接联系的，就好像把人带回到福音之前的情况，就要靠祭司才能见到神。那空间时间物品是被极度的神圣化的，因为他们认为教堂是天堂的一部分，也认为呢受洗的基督徒在教堂里面，只有在教堂里面才可以和神和历代圣徒相遇。那之前我在加州的时候，我们上个课也有去一起去到这个东正教会，他们里面的用品真的是非常的精致，因为他说我们的目标就是教堂是整个社区里面最好的建筑，因为我们要把最好的献给主，就是配得最好的。我觉得这个心智还是很值得我们去欣赏的。但是神真的在乎这个外面的东西吗？我觉得神更在乎我们，当然不否认他的心愿是好的，但这个方式我觉得我们没有那么认同。对不起，时间有点紧，我接下来要稍微加速一点。罗马教会也有五个特点。第一点就是会众敬拜被称为弥撒，弥撒呢就是散会的意思，是聚会的最后一句话。Is the Missa este？ 主要分为小弥撒、清唱弥撒和大弥撒。那这三种弥撒呢，就在不同的时候用。那到今天仍然会有一些康塔塔的组曲。那清唱弥撒呢，就主要像一个弥撒的音乐会，就是用音乐整个都是一直都在唱歌，用唱歌的形式来完成一个弥撒。大弥撒呢，主要是在各种大的节期庆典。小弥撒呢，就比较像是regular， 就是通常的周日的聚会。那礼仪呢，相当的冗长，要比东正教的仪程稍微简化一点点。然后每天要有7次的祈祷聚会，也称日课。那这个可能要之后再有机会再讲。这个日课每三个小时不到一点要有一次，然后每一个呢都叫不同的名字，所以之后。再详细有机会再讲，但是也没有那么重要。第五点也是最重要的，不符合真理的一点，就是他们将圣餐当中的杯和饼当做耶稣真正的血肉再次献祭。那大家有圣经的话，可不可以赶紧打开希伯来书10章10到14节？那我们节省时间，可以请牧师帮我们念吗？
好的，10到14啊。基本来说10章10到14节，我们凭着旨意，而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凡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这祭物永不能除罪。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从此等候他仇敌成为他的脚凳，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
谢谢牧师，我想这节经文非常清楚，讲了很多个一次。那当时的教会和神职人员是怎么 justify， 怎么想通这件事情的呢？那个是要花更长的时间去讨论。我们也会在下一周讲到宗教改革的时候讲到这一点，因为这也是马丁路德主要攻击的主要痛斥的一点，所以之后我们会再谈这个问题。那关于圣乐部分呢，有倒是有非常大的发展。圣乐在这个时代，这1000年简直就是圣乐的黄金时期，因为有各种各样的形式被发展出来。因为你想，很多修道士被关在里面，没有别的事情，整天就在那里祷告唱歌，那当然他们就练得非常的好，然后也创作了很多的诗歌。然后这一段时期呢，也是古典音乐也启发了很多的古典音乐，所以巴赫呀这些西方音乐史就从这个时候开始大量的传播，和这些启蒙音乐家，这些给古典音乐打下根基的这些古典音乐之父们，都是在这个时代产生，然后都跟教会音乐有些关系。那这个格里高利主教呢，他也是非常著名的，在这个格里高利圣咏这种新的圣乐模式当中，他根据犹太的吟唱这个 cantillation 和这个 antiphons 这个轮唱颂歌这两个形式呢，他把它结合到一块儿。轮唱颂歌是什么意思呢？就说它是一种比较简短的颂歌。那你也知道犹太的吟唱就是像 chanting 那样子的，就是有很多很多的词，然后呢就用一个音调这样去唱。那这个颂歌就好像我们现在唱的副歌一样，它的歌词就相对短一点，然后它的旋律呢就更简明一点，所以这样子的一个结合形式就应用到了各个教会，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融合。然后各大教会修道院和大学内部的教堂都设立了合唱学校，一直到今天大部分的美国英国的学校都有合唱团。但是早期的时候呢，只有男性才可以参加合唱，然后有小朋友这个男童还没有变身的时候， 来唱这个女高音。今天我们刚才听到的这个Kylie Eleison 这个垂帘颂也是由小朋友们唱的。然后长笛啊、小提琴啊，特别是管风琴这些乐器呢，被广泛的应用在敬拜当中。那中世纪教会的影响力呢非常非常的多，我在这里整理的只是很小的一部分，大家可以去再想再学，再有机会我们再分享给我们也彼此分享彼此学习。积极方面呢，第一点是教会圣乐在规模、音乐形式、音乐创作和器乐使用上面飞速的发展，这个我刚刚已经讲过了。第二点呢，教会为了更好的纪念基督的一生，制定了教会年历，帮助信徒在一年不同的节期的时候一起来敬拜和纪念基督的所事和所行，就 Christ the being and Christ the doing， 就他所做的以及他的这个神人二性。那这个教会年历呢，我觉得是我们现在这一代的教会好像因为想跟天主教隔开来就很少用到，但是呢在最近的这些崇拜学的研究当中，越来越多的教会在往回去看，然后也在往回的用这个教会年历，因为它真的可以在一年四季当中都帮助到我们去格外的来纪念基督。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前两周的礼拜三，就是上个礼拜三吧，对，上个礼拜三就是 Ashes Wednesday， 就是纪念，就是在教会年历里面这一天呢，信徒们要开始纪念主的受死，因为好像是还有40天，对吧？对，所以之后我们在最后一课的时候也会再来讲讲这个教会年历。其实上个学期的最后一课我们也有讲到这个，但这个当中我们就可以去想更多的有创意的方法来帮助大家一起来有更有效的敬拜。那第三点呢，就是教会的敬拜场所、圣乐和仪程真的是庄严肃穆的，是人油然而生敬畏之心的。这个呢，我相信大家听过很多的见证，我自己呢也经历过很多的这样子的见证，见到过朋友他们走进教堂来信主是因为被这个圣乐所吸引，被这个里面的这个像我刚刚听到那些童声这么美的和声，这么干净的声音，这么 pure 这么纯洁的一个音乐所吸引。然后也有很多的人因为去参观一些宏伟的教会教堂，就对神产生兴趣，开始去读圣经。然后这些场所和圣乐的确可以给人带来，当你看到这么高的十字架，当你看到这么庄严巍峨的一个教堂，当你在里面唱歌的时候，这个回声360度的环绕你，你这个自然而然的敬畏之心是会出来的。那我们也知道神说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有了这个开端才会有后面的。那当然消极方面也是非常显著的，第一点，教会的腐败和错误的教导使得会众敬拜沦为一场毫无意义的表演。谁的表演？大部分是神职人员的表演，这个对我们是很大的一场提醒。今天很多教会的带敬拜常常都只面向观众，很多时候这样子的一个安排可能不太能帮助我们，让我们想到说我在讲的这个话是为了带领他们，然后我们是要一起向着基督的。因为当你站在一个高高的台上，当你的下面你可以俯视一群脑袋一群黑压压的人群，人的表演欲会出来，人的这种很多人性会在那里试探你的，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小心的。当你发现你的敬拜只有台上的人在唱歌，台下的人毫无动静的时候，你感受不到那个圣灵运行的时候，你要开始祷告，要带领你的敬拜团队也要去反思你的这个敬拜到底出了什么问题，这些是我们非常非常需要去反思的。第二点呢，会众敬拜也沦为统治阶级掌控平民的工具。当时的教会领袖就有这个权利，我让你来你就能来，我让你进教会你才可以进教会，你进了教会你才可以得救，你不参加这个敬拜你就要下地狱，然后你不能吃这个饼和杯，我说了算，我说你违反教会了你就违反，知道吗？在当时这个就变成一种 manipulation， 你不这样做你就是下地狱的，你不这样做你跟我的不一样，你就是错误的，我们就要把你打死，就有很多这样子的，就教会变成统治者手中的一个工具，牢牢的把人压得死死的，甚至在当时还有专门出版一本奴隶圣经，让这些奴隶可以圣经里面的很多章节和经卷是被删掉的，然后就为了让奴隶们，哪怕是识字的奴隶们也可以安分分的做奴隶，那显然就没有腓立门书了，对吧？然后第三点呢，会众敬拜的行为在错误的教导下成为信心的替代品。刚刚也提到，你只有这么做了，你才会得救，而不是你相信。所以马丁路德才会说 ，faith alone 是靠着信心得救的。所以他们错误的教导圣餐的意义，使得很多人觉得我们要不断的献祭基督才可以，这是非常非常错误和危险的。然后后期腐化的教廷也利用这个会众敬拜的时候去教导这个错误的救恩论，只有跟着我们，你们才有希望；只有跟着我们，你们才能达到神面前；只有我替你祷告，你才可以得。只有我替你祷告，你的罪才可以赦免，这些非常可怕的东西。那应用和反思呢？首先我们在会众敬拜方面，我们要不断的提醒自己，教会都不是敬拜的对象，教会只是敬拜的主体，也不要去过度的神圣化教会领袖，他们只是敬拜的参与者，跟我们一样，我们也绝不能让任何的人事物去替代神在敬拜中的核心地位。教会本身不是敬拜的对象，这个我相信这一千年的黑历史羞辱了神的名，也让我们基督徒牢牢地记住这些惨痛的教训。然后教会传统不能与圣经真理同等相待， 我们在很感恩的继承这些传统的时候，也要谨慎分辨。这里教的教会传统不只指那些当时的天主教的传统，包括现在我们的每一个教会，包括记得小时候去的每一个家庭教会，都会留下来所谓上一辈啊教我们这么敬拜的一些传统。但是当我小的时候去问为什么这个教会要这样子做呢？啊，其实很多长辈也不知道，只是因为哦带我的那个长辈是这么做的，所以我们要这么做。那这样子的传统是它是代代相传传下来了，在我们这个小教会，我们的上一个建立教会的人他就是这么做的，所以我们要把它延续下去。但是这个好的好处，我们要知道它好在哪里，也要去分辨它这个东西有没有弊端，我们要怎么样规避掉这些可能带来的问题，然后再去传承这个所谓的教会传统呢？它不能因为是爱主的姐妹，或者建立我们这个教会的长老，他这样做了就一定是对的，不是的。这些传统，这些人不能跟圣经真理同等。第四点呢，教会的传统也不全是糙粕和洗脚水，好像全部都倒掉就算了。那这个洗脚水是跟近代神学家巴克老爷爷学的，他在他的《清教徒肖像》这本书里面提到了洗澡水，那我就换成洗脚水。我觉得这个比喻非常的形象。很多时候我们好像谈到这个年代，就是觉得避之若鹜，就觉得好像里面没有什么任何好的东西。记得刚刚说的这三位很令人敬佩的老爷爷吗？他们的所作所行就很值得我们学习呀。他们在这样黑暗的时代敢这样站出来去为主做见证，去在这么黑暗的时候为主发光，去坚守，然后去行道。所以里面不全是糟粕，里面的这些诗歌，这些歌词，像我们今天刚刚听唱的，为什么包括现在的，包括连浸信会的教会神学院都愿意去继续唱这些拉丁文的诗歌呢？因为这些诗歌也是直接从希腊文翻译过来的。刚刚在那个锤炼颂里面，如果你仔细的去看，它的每一个词，拉丁文的词，只是这个希腊文的一个翻译而已，就是把字母对应一个英文字母这样对应过来而已。所以他在用圣经的语言去祷告，去敬拜神，而且非常的简单，就是主啊怜悯我们，基督啊怜悯我们，这样子的很简单的诗歌，也是一种属灵的传承嘛。那第四点呢，会众敬拜绝不该成为照本宣科的仪式，我们应当竭力保守会众敬拜的纯真。这个纯真的英文，相信大家可能不会想到那个词，就是 authentic， 就是发自内心的、单纯的、真挚的。在像 Jonathan Edwards 爱德华兹说的这个宗教的情感，就是我们信主，我们敬拜的时候会从里面由敬畏的心里面发出这个真诚的感恩和赞美，因为我们真的认识神话语的真实，我们真的经历过圣灵自由的工作，我们才会在这些仪式当中去经历、去学习。所以真正的会众敬拜也是要由个人敬拜作为它的一个根基，你必须是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你才有可能在跟弟兄姊妹灵里相通的时候一起有这个连接的喜乐，一起把荣耀归给神，要不然灵都不通，你怎么一起敬拜？所以我们也要反思，我们的会众敬拜可以如何去避免冗长和模式化，以及我们的敬拜有没有为了避免这些而失去应该有的庄严和圣洁。记得在上学期的第一节课里面，我有跟大家讲过，有一些教会为了不模式化，为了不冗长，为了创新而创新，邀请马戏团在礼拜天的时候到教会来，在敬拜的台上表演然后也有穿着非常不得体的这些表演，就为了吸引人的眼球。所以这些也是我们要小心的。当然我们国内的教会可能不会这么夸张，但是我们也要去想有没有因为不要像他们一样反而矫枉过正了呢，失去了应该有的庄严和圣洁。那个人敬拜方面呢，我们要始终牢记，任何的 activity， 任何的外在活动和你跟去教会的这些活动，哪怕你去教会做礼拜，这个是不能替代你个人跟神的关系，个人在神面前的敬拜的。我们应当 prioritize， 把这个敬拜生活真的真而又重的看成你每天的呼吸吃饭一样。我不能不吃饭，我不能不跟主沟通，没有他我就没有这个灵的这个气啊，我没有他我就没有今天活下去的勇气。要这样子的 desperate， 就是像大卫诗篇中说的，像鹿渴慕溪水一样，鹿没有水会死的，这样子的去看待你的敬拜生活，看重这个。也要反思说，我今天在祷告的时候是不是就是一直就是舌头的这个肌肉记忆来到神面前，就说啊天父啊巴拉巴拉巴拉，这些话都是你不用脑子想就可以说的，就变成一个有口无心的行为了。或者我们要怎么样去避免自己的敬拜模式化？我今天可以换一本灵修的书呢？我可不可以听一首不一样的歌呢？或者我今天可不可以把圣经大声的朗读出来？或者我平常大声朗读，我今天就不读，我今天就在自己脑子里默默的读。有很多很多，当你去想去寻求的时候，一定会神给你有不同的看见，有新的亮光。好，那我们就一起来唱这首诗歌，来作为我们对今天的学习的回应。因为这首诗歌里面，我觉得至少非常的提醒我，在当时这样一个黑暗的时代，很多的基督徒，很多的神职人员，很多奉献给主的人，他们想去爱，是想要受到感戴，是想要受到赏赐，是想要被人青史留名，是想要被人看见，是追求另外一种幸福，而不是舍弃安宁。所以我觉得他把这些反过来讲的时候，让我们看到一个基督徒真正该有的样子。我们一起来提醒自己，也来从心里面用祷告轻轻的去唱。
让我爱而不受感戴，让我失不受赏赐，让我经历而不被人记，让我受苦 知清酒不知饮酒，只想薄饼不想溜冰，道出生命来世人的幸福，舍弃安宁而世人的舒服，不受体恤不受眷顾，不受推崇不受安抚，生至凄凉生至孤苦，生至无刚生至背负，愿意以血泪作为冠冕的代价，愿意受亏损来度旅客的生涯，因为当你活在这里时，你也是如此过日子，欣然忍受一切的损失，好使敬你的人的安适。我竟不知前途究竟有多远，这条道路一去就不再返原，所以让我学习你那样的完全，时常被人辜负心不甚愿，求你在这惨淡时期之内擦干我一切暗中的眼泪，学习知道你是我的安慰，世人的祝福已如此碎，学习知道你主你是我的安慰，使人得祝福一度此岁。
好，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爸爸，孩子们自己是不可能做到让人爱而不受感戴，具有这样受苦的心智，除非你圣灵充满我们，除非你圣灵帮助我们。孩子们都是软弱的人，哪里肯受凄凉，哪里愿意自己主动的去孤苦，哪里肯受一点委屈。但是谢谢你让孩子们看到这些爱你的生命，这些在黑暗的时代当中仍然坚守真理的这样子单纯服侍你的先辈们。主啊，孩子们感谢你，求你让孩子们羡慕他们爱你的生命，羡慕他们像你，羡慕他们活出了你的样子，羡慕成为你的样子。在这样子一个孩子们现在所处的也是一个黑暗的时代，一个混乱的时代当中，孩子们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些暗中的眼泪，都有一些说不出来的祷告，求你来安慰我们的心，让我们想到你心里就甘甜，想到你就可以欣然地忍受一切的损失，想到你就可以有力量去使人得祝福，想到你孩子们就可以去走下一段的路。求你帮助孩子们像你一样去爱而不受感戴，求你祝福听的每一位，也保守孩子。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阿们。
最后再啰嗦一句，因为没有讲这首诗歌适合什么时候唱，就是以及它是不是适合每一个基督徒。那我觉得这个答案是肯定的，它适合并且应该是我们每个基督徒的祷告。但是我也知道也遇到很多基督徒，包括我很爱的一位姊妹说，我不敢唱这个歌，我不觉得我要这样子过，那我也只能默默为他祷告，因为这是我们主走过的路，我有什么资格说我不去做呢？我们不是他的门徒嘛，我们叫基督徒不就是要像他的嘛？不管会不会经历这些，至少我们在心智上要有彼得前书说的，要有这样一个心智，要预备我们的心和思想去在主面前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他，愿意去为这个福音付出代价。不管到时候你怎么做，至少这个心智要有吧。那他适合什么样的敬拜环境呢？我觉得它原文呢在会众敬拜当中会有一点点歧义，会引人误解，我们的福音好像只有苦大深苦愁 苦大仇深的这样子。所以呢我把一些词稍微做了一点点修改，把宁可改成甚至，把这个使人得喜悦改成使人得祝福，那这样稍微使人不误会一点点，然后也要用的恰当，然后也要知道说它是一首回应的诗歌，它不是一首赞美和启示的诗歌，然后它是以一个我在神面前的一个个人的祷告为中心的主题的这样一首诗歌。所以这些是我想分享的。好，那我的分享到这里结束，请问大家有问题吗？